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明天是复活节，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复活节的这个聚会。那照着往年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蛮多的复活节的特别的活动。那我们也曾经演过今年的这个圣剧，我们尝试着要把耶稣基督当时所承受的痛苦能够以比较具体的这个影像的方式可以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就算我们再怎么努力的去尝试，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当时情境的1%，或者是1000%，甚至是1000000%。那因为我们去找那个鞭子的时候，然后要去表演这种鞭打的镜头或者说是影像的时候，我们尝试着要演得真实，但是其实没有任何一个鞭子是真正打在我们的身上，更不要说那个钉子要穿过我们的身体。所以这就是表演所有的这个困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把耶稣在当时这种情境能够把它表现出来。那蛮多年以前，美国有一个电影导演就拍了一部耶稣受难记这样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拍出来之后呢，也引起了蛮大的一些反响那最大的声音呢，或者其中一个很主要的这声音，就是觉得太真实就太真实太真实的意思，换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就是太血腥。所以也有人曾经去访问过这位的这位电影导演，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稍微处理一下，能够让这些镜头看起来不那么的血腥，那么的触目惊心。那这个导演的这个回答是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说我所表示的，或者说我所呈现的，其实还不够真实换句话来说，当你我今天看到这些我们认为很血腥的这些场面的时候，其实在真实的这种情况里面，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还要更加的，还要更加的，还要更加的残忍，还要更加的残忍。那这就是这个导演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答复。那今天呢，我们会把这个聚会分成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我们会看这部电影的几个片段我已经把认为最血腥的那一部分已经没有呈现在大家面前，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承受得了那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的话，你们可以去那个，如果你们有那个 Amazon Prime 的账户你们可以去 Amazon 上去看这部电影是跟 Amazon Prime 的账号你是可以免费去看的。那我会用几个片段来看，因为我觉得说这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先让大家去看关于十字架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受难周里面耶稣所遭遇的某些的这个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呢，那就是我会稍微的来解释一下，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关于空坟墓的部分呢，那我们会用诗歌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们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然后我们有稍微的一些解释之后，那我们会用诗歌的方式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在哭声里面结束的那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的终结点不是哭声也不是句号，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也不是以离别来作为结束那基督教的信仰，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这个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以复活，是以生命的永远的延续来作为故事的这个结局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哭声当中，不是在离别当中画上这个句号所以我们一定是，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永远充满歌声，永远充满赞美，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夺走我们的盼望跟喜乐的那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这个视频。那这一段的视频呢，是在克西玛尼园里面在克西玛尼园里面，那兵丁就要来捉拿耶稣那在克西玛尼园当中，门徒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大来亲吻耶稣，然后以这个暗号来出卖了耶稣。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彼得拿刀去砍这个砍那个兵丁的耳朵然后耶稣还医治了他，然后耶稣对彼得说彼得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要死在刀下。我们也可以看见马可就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仓皇逃走的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们先来看在克西玛尼园里的这一个片段。所以在这个时候是耶稣在克西玛尼园里面祷告了蛮长的时间之后然后他曾经跟门徒们讲说，跟三个门徒说我心里忧伤那几乎要死，你们能不能够跟我警醒这一个片时可是每一次等到他进去然后再出来的时候，都看见门徒这个疲乏睡着了。然后圣经里面去描述耶稣在克西玛尼园里祷告的这种情形是汗如雪点滴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克西玛尼园祷告之后耶稣被卖的那一幕。这是刚刚我们看的第一个片段，就是耶稣在克西玛尼园里面这个被抓那犹大出卖了主，然后彼得要拿刀去砍这个兵丁的耳朵，然后耶稣没有说什么话，耶稣也没有任何的反抗耶稣就是医治了 那一个兵丁啊，医治那一个兵丁，然后，然后对彼得说：“你受刀入鞘，啊，动刀的必要死在刀下。”那下面一个片段就是，耶稣被绑到了审判厅里面，然后被审问。被审问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问耶稣说：“你是不是将要来的弥赛亚？”然后彼得就在审判厅里面啊，然后他三次否认主。那为什么会三次否认主呢？因为他就突然之间看见，当耶稣承认自己是弥赛亚之后，就所有的祭司的这个群体就完全用另外一种态度去面对耶稣。他看到了很多东西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看见的啊，因为那些祭司就吐口水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去打耶稣的这个去打耶稣的这个脸。耶稣在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反抗，旁边的人群就因为祭司们所做的事情就有更热烈的这个情绪，更愤怒的情绪迸发出来，所以他们去抓住彼得的时候，就说彼得说你是跟他是一伙的，所以彼得在当时就强烈的去否认说我认识他啊，所以这是。第二个片段就是耶稣在审判厅里面受审啊，受屈辱啊，受羞辱的，以及彼得否认主的这个片段。所以这就是第二段这个彼得否认主。那彼得曾经跟耶稣讲过非常坚定的话啊，就是说哪怕是死，我也不会否认你，也不会离开。就是耶稣说今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否认我。所以对于彼得来说，这是他可能生命里面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一句话。那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承诺或者说我们其实愿意为神所付出的跟耶稣基督所为我们付出的其实是非常不成比例的。耶稣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是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也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痛苦，可是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自己走向了耶路撒冷，走向了哥哥他，走向了十字架。可对于彼得来说，当所有的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时候，他所有一切的承诺，一切的诺言全部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面前就崩溃掉了，就全然就消失掉了，所以看到说人性里面的软弱跟脆弱，那也让我们看到主的爱是何等的坚强，也看到我们的爱有是何等的这个摇摆不定，那所以当耶稣回过头来去看彼得的时候，其实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可是彼得在那一个时候他所感受到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圣经的原话就是彼得出去就痛哭啊，这是当时的圣经的这个原话。那第三段呢，我们会看到的是在比拉多手下受审而比拉多非常努力的尝试要去救耶稣啊，他因为他知道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这个审判啊，所以他的妻子也见了这个异象，然后也过来劝比拉多，也告诉比拉多说啊，这个人你不能够顺着犹太的意思去对待他。所以比拉多来看到耶稣的时候，其实比拉多用了很多的方法想要给耶稣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一个结果啊，可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所显露出来的这种仇恨也好，愤怒也好啊，让比拉多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的煎熬跟挣扎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在比拉多前面啊，耶稣在比拉多前面受审。好，刚刚这一段就是比拉多来审问他，然后要民众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在比拉多的想法来说，这个巴拉巴是臭名昭著的罪犯，那耶稣医治了很多人，耶稣帮助了很多人，耶稣安慰了很多人，在比拉多的想法里面，他会觉得说 在他的这个预想里面，他就想，我把这么糟糕的一个人放在你们面前给你们选择，你们怎么样都应该会选释放耶稣而会去惩罚巴拉巴吧。可是他没有想到当时这个祭司跟这些犹太人他当时的这个反应就是说，我们要释放巴拉巴，那我们要钉耶稣十字架。那所以比拉多就说，那你我不愿意去钉他十字架，所以他要把耶稣拿去鞭打。鞭打的原因就是说，我要让他足够惨， 让你们觉得足够的高兴，那也许我就可以这个放他。我今天放的其实只是在鞭打这部分只是最开始的一部分，因为在后面的时候他们会用别的这个鞭子，那些鞭子上面是有刺的，是有钉子啊，是有钉子的，那个鞭一边打在上面就等于说是连皮带肉都会扯下来啊，就是那种的这个啊刑具。那这就是为了应验圣经上的那句话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所以在下一个片段里面，我会看到耶稣已经被鞭打完，那个时候的耶稣就已经是遍体鳞伤。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片段里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时候，那在审判厅之前他其实身上是没有任何伤痕的，可从审判厅从克西马尼园到审判厅一直再到这个比拉多前面，然后再回到比拉多前面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遍体鳞伤。我们讲到这种遍体鳞伤，他就是真的是遍体鳞伤，然后头上戴的是荆棘的冠冕啊，然后被鞭打完之后，一群兵丁在围着他，在戏弄他啊，然后我们会看到他背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片段。好，下面的关于十字架的这个影像呢，我就不给大家放啊，但是，这个。几个基本的事实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去钉十字架呢，这个钉子呢大概是会有这么粗啊，就大概会有一般人的大拇指啊，大拇指那样粗啊，那么大的一个钉子要穿过这个手掌啊，因为他要把你整个人的身体的这个重量要支撑在这两个手上面啊，还有这个脚上面。所以当你整个人被挂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就代表说你的这个伤口是没办法去自我的这个恢复的，因为整个身体悬挂在上面，伤口永远是在撕裂的这种状态，所以你会慢慢的流血。你会慢慢的流血，然后一直到血流干了为止。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刑具的可怕的这个地方。耶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手上有这个钉痕。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这个部分。圣经里面讲到说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可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去理解啊，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况是，从祭司到以色列的官长，然后再到所有的老百姓们，我们在比拉多面前也好，或者在十字架下面也好，他们一直的这个反应就是他们很乐于、很开心见到耶稣基督被钉死。所以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不晓得，还是不愿意晓得？但是无论是他们真的不晓得还是不愿意晓得，耶稣都愿意去赦免他们。因为耶稣说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舍命去把自己的生命舍给所有这些敌对他、反对他、呼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要把自己的生命舍给所有的罪。 所以保罗曾经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留下一句话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是2000多年以前那一小群的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所有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来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罪把耶稣送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死的，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记得的一件事情。那可是这部电影结束不是结束在十字架上，因为任何一种信仰或者说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只跟随到十字架底下，这个信仰是不完整的这个信仰会是一个悲剧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悲剧，因为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所能找到的就只有悲伤而没有喜乐，我们找到的是失望而不是希望，我们所遇见的是挫折，是患难，是痛苦，而不可能找到能力，找到力量找到我们得力的这个源泉。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分成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十字架，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但是第二个部分就是空坟墓。那这个空坟墓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从这里死里复活了，他为我们的罪死，但是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是告诉我们所有人说，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能够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对于人类所有的捆锁囚禁，他也冲破了死亡对于一个罪人的这个囚笼。那今天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都能够因着这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因着他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可以同样享受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当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的时候，这句话因为那个空坟墓就成为一个真实的应许。所以如果耶稣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空坟墓，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一句话就不能够成立。什么叫做生命在耶稣，复活也在耶稣？如果他自己都被困在坟墓当中，他凭什么能够让我们可以冲破死亡对我们的这死亡给我们带来的阴影，死亡给我们带来的捆锁所以空坟墓就是要告诉我们所有人说，我们的信仰是充满喜乐，是充满平安，是充满盼望。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宿虽然有这个痛苦，有哀嚎，但是清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必要欢呼快乐。所以我们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圣经里面，当玛利亚带着非常悲伤的心情来去寻找耶稣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他不是在眼泪跟悲伤当中离开这个空坟墓的，他是满怀着兴奋，满怀着喜悦，满怀着激动离开这个坟墓。他来到门徒面前的时候，他敲开那扇门的时候，他给门徒的那个消息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他告诉门徒说，我们的主复活了。所以十字架与空坟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信仰当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部分。你我的生命不能够只有十字架没有空坟墓，也不能够只有空坟墓却没有十字架，只有当我们把这两者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也不会在忧伤痛苦跟眼泪当中来作为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也一定会在欢喜快乐当中来结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把那个复活的盼望也给了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片段，在这之后我们会唱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好，那我们要唱的第一首歌是在主里常喜乐。这首诗歌是说，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四面充满了凶恶，虽然患难如同波涛在冲击，但是歌唱总胜过叹息。应当时常喜乐，当时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总胜叹息，无论如何生命终胜死亡，所以应当 时常喜乐。